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，他不愿看见，却必须宣讲。面对神交付的诏命，他虽知艰难，仍坦然接受。聆听泪眼先知，在看似绝望的时代，宣告拔出、栽植、拆毁、建造的信息。耶利米书研读。
书第31章，我们今天要接着往下来学习了。耶利米书31章，先知耶利米呢，从神领受异象，向犹大宣讲神拆毁建造的工作。神的审判呢，其实是严厉公正的，而他的慈爱恩典也是实在的。之前我们讲过，耶利米书的30到33章啊，这几章的经文里呢，是充满了安慰和盼望的信息。在这儿，我们不但看见以色列犹大的复兴，也从神对他子民的应许看见了神的属性。过去的3讲，我们从耶利米书30章啊，看见神是一位拯救的神，他应许要拯救雅各，他也是一位医治的神，他应许医治损伤，他更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，他要惩罚恶人。好，上回呢，我们31章啊，1节，我们从这节经文呢，看见了神对他子民那个意志坚定的爱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看神的慈爱，这次我们要谈的是神应许归回故土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呢，是在耶利米书31章2节到14节，耶利米书31章2节到14节。那么凌晨还是提醒您啊，在听课的时候呢，圣经最好是准备着，一边对照着看，一边来听我们的讲解。耶利米书31章2到14节呢，大概可以再分成2个小段落。第一个小段落呢，在31章2到6节，讲到神永远的爱。第二个小段落呢，在31章7到14节，那里讲到的是神应许他的子民，让他们归回故土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个小段落，31章2到6节。好，翻开圣经，圣经是这么说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，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，他曾在旷野蒙恩。这里在回溯以色列往昔的历史，他们离开埃及，脱离法老军队的刀剑，经过红海，在旷野得着神恩惠的供应和照顾。这个蒙恩呢，这里的词啊，在出埃及记33章12到17节啊，一共出现有5次这么多。至于安息呢，指到的是神的应许，神使以色列人享安息，直到神领他们进入到应许的美地。这节也可以这么翻译，耶和华如此说，那脱离刀剑的民必在旷野蒙恩，我要使以色列得享安息。是的，神是慈爱的。在31章1节，他已经对以色列说过，他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，他们必做他的子民。当年以色列被困在埃及的时候呢，神就拯救他们，因着神的慈爱本性，还有他对他子民的顾念，神还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被掳之人的手。 就好像第二次神要再带领他们出埃及一样。好，之后的一节呢，就是一节很经典的经文了，当中提到神对他子民讲的一句话，很是让人感动。我们来看31章第3节，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那你注意这里的我以慈爱吸引你，也可以翻译作我常施慈爱给你。这里呢是呼应了31章第2节，谈的是耶和华在旷野找到以色列，施恩典给他们，赐他们食物饮料，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指引他们的道路，使他们在旷野安营。神又应许他们以永远的爱来爱他们。所以经文说，我以慈爱吸引你，这句当中这个吸引呢，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延长，也就是说在神呢有长久的爱，在神有始终不衰不改变的一个信实。弟兄姐妹，谈到这儿，不知道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心中有什么感受呢？神说，我以慈爱吸引你，神要用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在你我的生命里，有没有人曾经对你说过我爱你这句话？假如有的话呢，那么对你讲这句话的人，如果现在还是能守约好好爱你的话，我要为你为他都向神来感恩，因为那个是并不容易的事儿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发现我们人的爱啊总是短暂的，在感情最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许下不少的山盟海誓，说出许多的浓情蜜语啊。可是呢，当日子过去，当发现对方的错处越来越多，缺点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够守住诺言吗？还能够源源不绝的供给爱呢？其实这样的人并不多，是不是？但是感谢主，神的爱是不改变的，神却不是这样。慈爱和信实是神的属性，当神定义要爱他的百姓，他就会爱到底。以色列人，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啊，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的背逆神，但神还是一次又一次的要借先知来提醒他们，挽回他们。这样的爱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爱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从来没有人对你讲过我爱你这句话，那么今天我要告诉你，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，昔日神是怎样爱他拣选的子民，他今天也是怎样爱你的。圣经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不单单是在先知耶利米那个时代，神借着先知来传达他对以色列百姓那个不改变的爱，同样今天弟兄姐妹，神对我们的爱也是不改变。让我们回想我们是怎么样被神的爱吸引而归向他的呢？我们常以为是我们在寻找神，但我们却浑然不知，事实上是神在不住地寻找我们。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他在基督里，在创世以先，在基督里就已经拣选了我们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他以他的慈爱吸引我们靠近他，他爱你，爱你到一个地步，连他的独生爱子也舍得为你交上了。主也爱你，爱你到一个地步，愿意为你来承受一切从罪带来的苦果和刑罚，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。主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你的永生，他爱你，永不撇弃你。约翰福音6章37节，这节经文这里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主要我们常活在他的爱里， 圣灵也爱你，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代求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多么愿意你知道神对你所发的那份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以致你不再活在一种惊恐里面，盼望你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，常常向这位爱你的神来倾心吐意吧。好，让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，神在宣告呢，会以永远的爱爱他的子民以后，第四节第五节继续说，以色列的民啊，我要再建立你，你就被建立，你必再以击鼓为美，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，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，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。那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全新的气象。过去我们提过，建立这个词呢，是耶利米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词，也是耶利米信息的中心。那么有几处的经文呢，你可以参照啊，在三十章的十八节、十一章的十八节、十七章的十四节、二十章的七节，还有三十章的十六节。而这里三十一章第四节呢，神两次提到，再一次是再建立，一次是再以击鼓为美，就带给以色列新的盼望和喜悦。以击鼓为美啊，原来是指到以铃鼓为装饰，这里代表的是欢乐，因为古时候的妇女会在喜庆坐月的时候呢，将小摇铃挂在身上，起舞的时候就叮叮作响，所以就有这样的形容了。至于栽种葡萄园，好像建造房屋一般呢，表明生活安定，长久享受神的福分。第五节当中提到撒玛利亚山，这应该指的是到北方。根据列王记上十六章二十四节，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在山上，是被四座比较高的山所围绕的，而且适合栽种葡萄树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六节，我们看这节经文，日子必到，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，起来吧，我们可以上锡安，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。那这是一个欢乐的顶峰，因为神的百姓再一次可以自由的敬拜。日子必到和第三节的这个古时啊是相对照的，神在以往已经应许，现在的日子临近，神也必定实现他所应许的。而守望的人呢，也是看守葡萄园的，在以赛亚书二十七章第三节，他们呼叫，事实上是在呼召敬拜的人同往圣地去敬拜。这节的以法莲山呢，和第五节的撒玛利亚山是同意的，都是指到北方。以法莲本是约瑟的次子，后来为雅各所收养，雅各把以法莲当作长子，因为在王国分裂以后，这个支派属于北国，而且因为势力雄大，所以呢，耶利米书和圣经其他的地方都把以法莲当作北国以色列首领和代表。而锡安呢，这个为敌人所围绕的城将再一次成为他们敬拜神的地方。安慰的信息为以色列带来莫大的盼望。在接下来的三十一章七到十四节，这段风格类似以赛亚书后半部的记述，谈到了神要应许他的百姓归回故土，行出好像新出埃及世界那样的神迹。好，我们来看经文，也请你翻开圣经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七到九节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，因为国中为首的欢呼， 当传扬颂赞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，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，从地极招聚，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、瘸子、孕妇、产妇，他们必成为大邦，回到这里来。他们要哭泣而来，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，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，在其上不至半跌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，以法莲是我的长子。这里讲到的群体有很多的，第七节当中的雅各不单单是指到以色列人，也指雅各为列国之首。救恩呢，必临到审判后的这个余数，他们是复兴以色列民族的核心。第八节当中这个北方指的是遥远的北方，也就是巴比伦。北方和地极是同义的，是对应的。北方既然是仇敌的所在，现在神领他们以色列人出来，是指被掳的人归回，要将他们分散的人招聚在一起。这些分散的人有什么特性呢？经文提到当中有瞎子、瘸子、孕妇、产妇，我们用心思考就会发现，这些人的共通点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能力，他们都是一群无助的人，他们不会成为战士，不会为世界带来很大的威胁，他们是软弱的、无助的，需要别人扶持的。那这就说明了，归回的人必为本地促成和平，神也绝对不会忽略这些被人忽略、轻视、轻看的人。换句话说，神也是一直在纪念着他们。神使被掳的人归回，实在是很大的恩惠。那个时候，这些归回的人必流下安慰的眼泪。神在他们恳求的时候出现了，带领他们，引导他们。所以圣经说，他们在河水旁啊，就好像《生命记》第八章第七节那儿所描述的理想的迦南那样。现在耶利米描述他们归回的故土是一个美地，之后出现一个很美的关系，一个表述。在三十一章，你可以看经文，三十一章第九节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，以法莲是我的长子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这样的句式呢，也曾经在三十一章第一节出现过。那个时候耶和华说，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，他们必做我的子民。那个时候神与君王和子民的关系来表达了他和选民的关系。现在更进一步的，神用父神的关系来比喻他和以色列的关系。神是父，以色列是他的儿子，这是何等的亲切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也称神为父，那是主教导我们的。但愿我们能够明白，神是以父亲待儿女的心来待我们。父亲的爱里有管教、敦促，也有温和、仁爱、引导、保护。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多能够体会天父对我们的爱。好，之后三十一章十节到十四节，神又用了牧人和羊的关系，表明自己对以色列人的关爱和照顾。好，我们看经文是这么说的，列国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，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，又看守他，好像牧人看守羊群。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。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，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，就是有五谷、新酒和油，并羊羔、牛肚之地。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，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。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，年少的、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， 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，并要安慰他们，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。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，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呢，耶利米受命向列国来传话，信息是将神呢、要把以色列招聚，并且要看守他们，好像牧羊人看守羊群一样。那羊群有一个特色，羊群的特色就是无助、单纯，不能够照顾自己，又容易走迷路。牧羊人的工作是什么呢？牧羊人的工作就是带领他们到有草吃的地方，引导他们走安全的道，保护他们免受敌人或豺狼的侵害。以色列就是羊群，耶和华就是牧人。以色列人曾经被赶散，但神应许他们有一天他们都要聚在一起。耶利米书31章11节就再一次提到了神呢、提到了神的救赎。这里救赎不单单是指身体的自由，更特别是指到脱离埃及所得的这个自由。新的出埃及和世界呢，也即将要发生。神允许百姓回归故土的时候，还将经历物质的丰沛富饶呢。31章12节，你可以看手边的圣经，经文这样说：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，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。当中的施恩呢、原来的意思是丰富，而经文的后半段就提到那个具体的丰富是什么，就是有五谷、新酒和油，并羊羔、牛肚之地。经文又提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，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。在以赛亚书，家乡的旷野必成为耶和华的园子，在以赛亚书51章3节的经文记载，浇灌的园子表明是不会枯干的。以个人的情况来讲，就是指到人必不因饥饿而困乏，而他们不再有一点愁烦，就是不会再有匮乏的危险，只有在神的丰富里。之前31章8节讲到了神将招聚他的百姓从北方来，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、瘸子、孕妇、产妇，这些软弱无战斗力的人呢。而在这里31章13节也似乎在呼应着说，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，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。那处女、年少的年老的也是代表着一切爱好和平的人，他们要因神的拯救安慰而欢喜。本来他们是愁苦的，但在神大能的作为下，一切都会改变了，悲哀和愁烦也都不会再有了。好，我们来看14节的经文：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，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。要表达的是一种喜乐和丰足，耶和华使他的百姓充分享受他的恩典丰富，因为他是赐百物的神。这里的肥油呢，本来是指到祭物当中最好的部分，在这里就代表了丰满和福乐。神应许他的百姓在将来的日子，他要赐给他百姓十分的丰盛，以致圣殿中会有很多人献祭，而祭司更可以从他们所得的享受丰盛的筵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谈到这儿呢，也让我们想到神那个不改变的爱，他的丰富、他的慈爱、他的怜悯。昔日神恩待以色列人，他是他们的父，同样这些过去恩待以色列的人的神，今天也是你我的天父，是不是？换句话说，他怎样恩待以色列人，他也会照样的在今天来恩待你我。他会 建立我们，他会引导我们走在一条合他心意的道路上，他会引导我们走正路，他能使我们欢乐歌唱来敬拜他，同样他也使我们的心得以知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是他的羊，人生的道路上有他亲自喂养同行和引导，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？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中间，我们盼望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神的恩典，都经历到神的慈爱。好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，神对我们的一个邀请，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，就是他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不论我们现在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如何，让我们常常回到神的慈爱里面，让我们来经历他的丰富，经历他的恩典，经历他的慈爱。